工会女职工工作概论。第一章，工会女职工工作概述。第一节，女职工工作的对象、发展历程和指导理论。做好工会女职工工作，必须要了解女职工工作的对象、发展历程以及应当遵循的指导理论。一、女职工队伍的发展壮大。女职工工作的对象是女职工，女职工是女职员和女工人的统称，一般是指从事一定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或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包括人事关系，或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女性劳动者，包括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随着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女职工队伍同步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主力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的女职工人数很少，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轻工和纺织行业，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深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有女职工61万人，仅占职工总数的7%。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我国女职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1978年，全国有女职工3128万人，占职工总数的32%。截至2017年9月底，在已建工会单位中，我国女职工人数已达19亿，约占职工总数的37.81%。工会女会员人数达到16亿，约占工会会员总数的38.29%。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女职工队伍的基本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人数和比例上，而且还体现在文化和技术技能水平以及职业分布等方面。从文化结构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女职工大多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而目前女职工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知识型、技能型人才逐渐增多。从职业分布看，女职工就业范围已由原来的纺织、轻工等传统行业，扩展到了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和科教文卫、党政机关等所有领域。从地区分布看，工业越发达的地区，女职工的比例就越大。此外，非工经济的迅速发展，女职工在非工企业从业人数也大幅增加。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大量农村妇女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大量女农民工进入企业，成为女职工群体的组成部分。截至2017年9月底，在已建工会单位中，女农民工达5,247,600人，占女职工总数的44.16%。二、女职工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女职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和建设，英勇顽强、艰苦奋斗，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个阶段，他们为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抗日战争中，他们与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在后方积极生产军用物资，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中，他们全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为迎接全国解放，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创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从此女职工同男职工一样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广大女职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以主人翁精神 发挥着半边天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广大女职工积极支持和投身改革，开拓进取，勇于奉献，以更高的热情、更多的智慧和创造力，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了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女职工作为参与者、建设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本职岗位上脚踏实地，积极探索，锐意创新，勇于迎接新挑战，用自己出色的工作业绩展示着时代风采。在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中，广大女职工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成为社会良好风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和实践者，成为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力量，并为之做出积极贡献。三、女职工工作的发展历程。工会作为我们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除了反映和解决男女职工的共同意愿与要求外，还必须关注和维护女职工的特殊利益，专门研究关心女职工的特点和特殊需求，帮助他们解决特殊问题。如果不能维护好女职工的权益，不能充分发挥广大女职工的作用，工人阶级队伍的整体作用发挥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女职工工作在整个工会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工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会工作不可或缺的内容，是加强和整合工人阶级力量的重要举措。各级工会必须把女职工工作摆到应有的位置，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认真抓好。我国工会历来重视女职工工作，把它作为工会工作的重要内容。从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起，工会就把女工的特殊问题纳入了工人阶级斗争纲领。在以后召开的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全国劳工大会中，都对女工的解放和利益提出了奋斗目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像秦羽、杨之华、蔡畅、邓颖超等同志，都是工人运动中杰出的女工运动领袖，他们深入女工中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带领广大女工积极投身革命，投身到工人运动中。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会女职工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女职工工作机构进一步健全。1950年，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会女工工作会议上，李立三副主席就女工工作在整个工会工作中的作用、女工工作任务等做了深刻的阐述，明确了新中国工会女工工作应遵循的原则。会后，全国总工会做出了关于加强女工工作的决定，对加强全国工会女工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工会女工工作依托工会工作的发展，围绕党和工会的中心工作，以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为目标，针对当时女工的特点和要求，鼓励妇女走出家门，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帮助女工解决实际困难，大力开展对女工的加一把力的工作，动员女工与男工并驾齐驱，以主人翁新风貌为建设社会主义做出贡献。文革期间，工会被迫停止工作，工会女职工工作同样受到影响。中国工会九大后，随着整个工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女职工组织和女职工工作也重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各级工会相继建立了女职工组织，并从企业选调了一大批有实践经验的人员，充实到工会女职工工作者队伍中。1979年召开的全国工会女工工作会议 使各级工会女职工组织明确了新的方向和工作任务。1982年，全国总工会女工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全国总工会女工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明确了女工工作委员会的主要任务、组织机构、工作制度等。1983年，全国女工工作经验交流会召开，张瑞英副主席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女工部是工会的一个工作机构，女工工作是整个工会工作的一部分，在机构改革中要加强女工工作的组织建设。各省市自治区工会在机构改革中，在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上，对女工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不能侵蚀女工工作，强调继续抓好基层工会女工工作委员会的建立健全和作用的发挥。1985年召开的全国女工工作会议，总结了工会九大以来女职工工作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工会女职工工作具有特殊性、综合性、相对独立性的观点，对工会女职工工作进行了科学定位。1990年12月，全国总工会第11届八次主席团会议通过关于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决定，确定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明确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是在全国总工会领导下维护女职工特殊利益和合法权益的具有代表性的职工组织。1991年2月，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成立。近年来，随着女职工组织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工会女职工工作者队伍的不断壮大，工会女职工工作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工会大学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女职工提升素质，建工立业工程深入实施，女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进一步提升，源头参与力度不断加强，依法维权的针对性、时效性进一步加强，困难女职工帮扶工作机制进一步建立，在金秋助学、姐妹献爱心、就业援助等传统帮扶工作基础上实施了女职工关爱行动，按照全国总工会大力推动企业依法普遍建立工会组织，依法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以下简称“两个普遍”）的整体部署，提出到2013年底，基本实现已建工会企业中女职工组织全覆盖和签订集体合同的企业中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全覆盖（以下简称“两个覆盖”）的阶段性目标，确立了以“两个普遍”带动“两个覆盖”，以“两个覆盖”服务“两个普遍”的工作思路，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签订率进一步提高，女职工组织规范化建设等工作取得新的成效。截至2017年9月，全国已建工会单位女职工组织已达2737000个，覆盖率达94.58%。其中，基层工会女职工组织在有女职工的工会中的覆盖率达97.18%。女职工工作是工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工会女职工工作者要从加强党的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充分认识女职工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意义和在工会工作中的重要意义，以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把广大女职工团结到党领导的工会中来，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女职工的合法权益，不断开创女职工工作的新局面，为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贡献。四、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工会女职工工作。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妇女的社会作用、 妇女的社会权利和妇女争取解放的途径等基本问题做出的分析和概括。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用以指导妇女运动的理论基础。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主要内容。第一，妇女被压迫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现象。早在远古时代，人类两性曾是平等的，只是当人类社会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时候，妇女才被剥夺了财产所有权，被排斥于社会劳动之外，沦为家庭的奴隶和男子的附属物。这种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必将被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男女平等所替代。第二，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妇女处于被压迫地位，其实质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这种状况由社会意识渗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因此妇女解放必然伴随全体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社会解放而得到实现。第三，参加社会劳动是实现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人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归根结底是由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恩格斯指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这个先决条件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充分实现。第四，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不仅为生产关系所制约，也为生产力所制约，不仅受物质生产水平的影响，也受精神文明程度的影响。推翻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为实现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方面提供了根本的保证。第五，妇女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作用。妇女与男子同时人类历史前进的推动者，同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具有同等的人格和尊严，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在人类自身生产中，妇女更具有特殊的价值，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尊重和保护妇女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明社会应具有的法律规范和道德风尚。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创新发展。随着共产主义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进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得到了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促进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写在了奋斗的旗帜上。1922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党的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下，妇女是得不到解放的，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他还宣告，中国共产党要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妇女运动的实践结合起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国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科学论断和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中国化。其基本观点是，妇女在中国革命中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支重要力量，妇女解放运动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基本条件等等。在新的历史时期， 我国将实现男女平等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推动妇女事业实现新的跨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创新发展，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实施奠定了牢固坚实的理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工会女职工工作。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用以指导妇女运动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妇女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广大妇女始终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开创了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走出了一条深深植根于我国历史和现实，具有强烈时代特征和鲜明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和发展道路，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丰功伟绩，为世界妇女运动发展谱写了壮丽篇章。2015年9月，在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妇女署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共同举办全球妇女峰会，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并发表以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共建共享美好世界为主题的重要讲话。讲话深刻阐述了妇女发展和推动男女平等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作用，高度评价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并就发扬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精神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提出了推动妇女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积极保障妇女权益，努力构建和谐包容的社会文化，创造有利于妇女发展的国际环境的4点主张，深刻回答了全球妇女事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发展了促进全球妇女事业发展的科学理论，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准确把握工会女职工工作等方面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工会女职工工作是我国妇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各级工会女职工组织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坚决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妇女观，分析研究解决女职工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履行代表和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的基本职责，坚持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和工会工作全局，牢固树立服务科学发展服务女职工群众的观念，在维护全国人民利益的同时切实维护好广大女职工的具体利益，充分调动保护和发挥好女职工参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